欢迎收听《唐朝原来是这样》第32集。科举制虽由隋炀帝始创，但不久便遭逢战乱，实际上并未得到真正有效的施行，直到唐太宗李世民的贞观时期，科举制才得以正式确立。所谓科举，即开科举士之意。唐代先后所开的科举名目甚多，主要有秀才、明经、进士、明法、明书、明算、道举、童子八科。其中秀才科于高宗永徽年间罢废，除明经科和进士科外，其他均为专科，不为世人所重。有唐一代独为世人所重者，唯有进士一科。五代的学者王定宝说，进士科始于隋大业中，盛于贞观、永徽之际，晋身虽位极人臣，不由进士者，终不为美。陈寅恪先生也说，进士之科虽设于隋代，而其特见尊重，以为全国人民出仕之唯一正途，始始于唐高宗之代，即武曌专政之时，及至玄宗，其局势遂成宁定，弃于后代，因而不改。唐代的科举考试在原则上面向所有人开放，任何人只要自认为有应举的能力，就可以怀叠自投，向所在地的州县报考，既不需要像两汉那样经过地方官察举，也不需要像魏晋以来那样等待九品中正评定。虽然唐代的入仕之门面向全社会开放，但是其考试过程却非常严格，考生必须先通过县考、州考，然后才报送朝廷参加礼部的大考。考试及第者并不是马上就能当官，而是仅仅取得入仕的资格而已，必须再通过吏部举行的考试，及格者才能正式授官。吏部考试有四个条件：身、言、书、判。身是指容貌仪表，讲究的是体貌风伪；言是指口才谈吐，讲究的是宏词辩证；书是指书法，讲究的是楷法求美；判是一种公文判例，讲究的是文理悠长，往往取一些州县和大理寺过去的疑难案件，克其断绝而观其能否，要求考生必须通晓事理，谙熟法律，如此才能明辨是非，秉公而断。也就是说，要在唐朝政府做官，除了要通过县府、州府、礼部的层层考试之外，还必须通过吏部近乎苛刻的遴选，既要长得五官端正，一表人才，又要口齿伶俐，雄辩滔滔，还要写得一手好字，最后还要精通人情世故和法律，能够对疑难案件进行准确的研判，而且判文还必须写得文辞优美，对仗工整，言约直远。什么叫人才？这就叫人才。能通过这种考试的人，完全可以称之为出类拔萃，凤毛麟角。由于吏部考试的门槛相当高，所以科举及第之后，屡试不中的人比比皆是。譬如以文起八代之衰著称的大文豪韩愈，科举及第后三试吏部不中，十年油然不一，而这样的人绝非少数。有唐一代进士及第后整整20年都未能通过吏部考试，长期不能入仕为官的也大有人在。唐代科考之严，于此可见一斑。正因为如此严格，他才能为国家选拔出真正的人才。从贞观时代起，唐代宰相中科举出身者的比例就不断上升。唐太宗时期为 3.4%， 唐高宗时期为 25%，武则天时期为 50%， 及至中晚唐，宰相中进士出身者的比例更是高达 80% 以上，如武宗时期 80%， 宣宗时期 87%， 懿宗时期 81%。 二、科举制的生命力。一个国家的官员选拔制度，如果套用西方学者的话来说，可以视为是一种社会上层的再生产。那么在古代中国，对于身处社会中下层的广大寒门庶族而言，能够切实获得一个公平公正的发展机会，能够以自由竞争的方式公开参与一个社会的上层再生产，其意义显然是非同小可的。 招为田舍郎、目登天子堂的平民理想。从贞观时代起就有了一种制度化的保障，在以后的1000多年的中国社会中更是表现为随处可见的现实。随着唐代科举制的确立、完善和全面实行，寒门庶族迅速崛起，越来越多的平民子弟通过努力跻身于社会上层，进入了帝国的权力中枢，甚至官拜尚书、宰相。比如高宗时代的宰相李义府就是一个寒门出身、家代无名的人。他在贞观年间通过科举考试入仕之后，担心家境贫寒，难以跻身高位，因而赋诗表达自己的忧虑。其中一句是“上灵如许树，不借一枝栖”。唐太宗李世民听到后，当即表了一个态，打消了李义府的顾虑。李世民说：“吾将全数借汝，岂为一枝？”后来，李义府果然仕途通达，位列宰府。自贞观之后，像李义府这样的平民子弟通过科举入仕，最终官居宰相、位极人臣者已经不胜枚举。据《两唐书列传》所载，中唐一代寒门庶族出身而拜相者共有142人，其中不入传者尚有多名，实际数字当不止此。而相应时期高门士族出身的拜相者只有125人，已经低于前者。由此可见，自贞观时代起，中唐之势，唐朝社会已经从根本上打破了魏晋南北朝以来门阀士族对政治权力的垄断，使国家政权向着广大寒门庶族开放，在全国范围内选拔各个阶层的优秀人才，从而充分体现了机会均等、公平竞争、择优录用的原则。在隋朝播下种子的科举制之所以能在贞观时代盛开和绽放，自然是与唐太宗李世民求贤若渴、唯才是举的政治理念息息相关。打江山的时候，只有得人心者才能得天下；做江山的时候，只有得人才者才能安天下。作为一个兼具创业与守成之长的杰出政治家，李世民深知其中的道理。一个王朝如果能向社会各阶层，尤其是平民阶层，普遍开放上升之阶，并且最大限度地获得平民阶层和读书人的归属感与政治认同，最终整合社会各阶层的利益，尽可能地实现社会公正，那么这个王朝必将因此打下一个长治久安的坚实基础。贞观中期，李世民有一次目睹新科进士鱼贯而出的盛况，情不自禁地发出了这样的感叹：“天下英雄，入吾垢中矣。”200年后的唐文宗开成年间，诗人赵古也对贞观时代所确立的科举制发出了由衷的赞叹：“太宗皇帝真长策，转得英雄尽白头。”钱穆先生说，科举制度显然是在开放政权，这是科举制度之内在意义与精神生命。汉代的选举是由封建贵族中开放政权的一条路，唐代的公开竞选是由门第特殊阶级中开放政权的一条路。唐代开放的范围较诸汉代更广大、更自由，所以就此点论，我们可以说唐代的政治又进步了。唐朝原来是这样。作者：王觉人。演播：心念。由博吉新媒出品，感谢您的收听。